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陶立波，我是来自微软 OSG 部门 Silicon Graphics 和 Multimedia 部门的一个项目经理。
哎，大家好，我是 KDB Chow， 我是来自 Intel 马来西亚，是平台应用工程师，目前主要负责在推广去开发这个 Type-C 的应用。那这个 session 将由 Aaron 先开始。
对，我们会一起给大家介绍在 Windows 10里面对新的 USB 连接方式的支持。那由我们两位给大家介绍，不是这个双口相声。所以那我们今天特意把 USB 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些 Windows 10里面支持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些技术创新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端用户并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给他们生活里面带来的改变，但是有些技术创新呢，我们知道用户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技术会跟他们以前完全不一样。同时呢，这些创新会让我们的这个硬件合作伙伴厂商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做一些创新，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抓住一些商机。去做这样的事情呢，需要我们的 OS 的软件厂商和固件以及硬件的驱动程序全部结合起来很好的去支持。最近这些时间里面，在 USB 技术这个领域，关于 Dual 以及 USB Type-C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创新，正是我们觉得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话题。那具体来讲，我们首先会跟大家介绍 USB Dual 和 Type-C 具体是什么，然后 KW 会给大家介绍从硬件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两个技术的支持。那然后我会在最后回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在 Windows 10的这个软件领域以及从软件固件和驱动程序的整合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起合作给用户一个很好的体验。那我们先从 Dual 开始，在座的诸位可能已经很熟悉 Dual 了，但是我们这里面因为用了一些微软的术语，所以我要单独再重新跟大家分享一下。 Dual 顾名思义，它讲的就是两个角色。那具体是哪两个角色呢？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用一个 U 盘把它连到电脑上，然后通过这 U 盘里面有一些照片啊或者音乐我们来进行播放。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我们的电脑是作为 USB host 或者叫主机模式来给我们的这个 U 盘，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USB device 去发起数据请求并进行供电。而我们的 U 盘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它是作为 USB device 可以作为响应数据请求并能够从主机端获取电量。那么所谓 dual 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可以既作为USB host 又可以作为 USB 的 device， 在大家可能比较常用的术语就是 USB OTG。 那在 Windows 10里面我们加的这个主要的在 Dual 上面的支持，就是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尤其是在 Windows Mobile 这样的设备上面我们内建了对 Dual 的支持。我们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外设，比如说像键盘、鼠标以及 U 盘等等，通过一个 USB Dual 或者 OTG 的线连到我们的手机上面。那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的手机就是作为 USB host 来起功效的。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的手机连到我们的电脑上进行数据以及其他的一些同步和充电的动作。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的 Windows Phone 在 Win10 里面是作为USB device 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的。从终端用户的角度来看， USB Dual 它的最核心的这个价值就体现在它可以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变得更高效。在有些场景你可以拿着我们的 USB 的这个拿着我们的手机去做一些文档的编辑啊，类似这样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谈这个 USB Type-C。 最近这个在业界上也比较火的一个概念。那 这就是一个 USB Type-C 的这样一个连接器，它大概有二十一个引脚，然后呢正反接口插这样的一个线呢，别看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用户体验上的改变，也就是你插到这个端口的时候正面反面都可以，但是这样的一个小的用户体验的改进呢，可以让我们的用户省去很多麻烦。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有这样的这个自己的体验，就是你有一个 U 盘很着急想插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你正着插不行，反着插不行，来回要试几次才可以。那有了这个 USB Type-C 以后呢，你就不需要做这样的担心了，你只要插入一次就能够保证成功。 USB Type-C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技术改进的话，它并不是值得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个单独的讨论。之所以我们要谈这个事情，更主要的是因为 USB Type-C 的这个设计理念，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用一根线一统江湖。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可以用一根线，用一个接口，把我们常用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数据线电线都把它整合起来。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但是你仔细去看我们整个这个 demo 的 setup， 现在这个桌面上大概有很多的数据线，有的是用来供电的，有的是用来这个做数据传输的，有些是用来做音视频输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线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的这个希望是可以通过 USB Type-C 这样一个类型的接口和一个类型的线呢，能够实现对这些全部这些功能的这个替换。那我们可以想象在下一年的 WinHack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用一根 USB 的这个 Type-C 的线来完成。从我们终端用户的角度来看呢，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我们认为关于 Type-C 主要是他们可以不用去担心各式各样的这个接口的问题。那从我们硬件合作伙伴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理解是使用了 USB Type-C 的技术以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接口去干以前多个接口一起才能做的事情。那这样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改进，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硬件的这个终端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这个接口的空间，而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内容呢留给我们用来做电池啊，或者用来做更小的设备啊，或者更轻便的设备。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已经在开始在推出这样的这个设计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跟我们的芯片厂商一起合作，能够把 USB Type-C 的这个支持呢在 Windows 10里面大力推广，可以做到将来真的是一根线一统江湖，而且我们的这个能够做出来更多更轻更薄的这个设备。那你们可能会问说，哎，这些 Duo 和 Type-C 都是很好的一个技术，那 Windows 10里面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支持？那我具体接下来就会对从用户场景的角度对 Type-C 和 Duo 的支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先谈 Desktop， 在 Desktop 这样的领域呢，我们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这个设计的理念就是二合一本，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平板，同时我们可以把它连到机身上，通过keyboard 和它的这个一些额外的存储连接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让它变成是很高效的这个笔记本。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用户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大量的使用 USB Type-C 的技术，甚至可以说全部用 Type-C 的技术去连接。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平板以及我们的主机之间可以用 Type-C 进行连接，同时呢我们可以用 Type-C 去连外部的存储设备，可以去连我们的这个系统电源，可以跟我们的 Windows Phone 相连去做一些充电和同步的动作，而且我们可以通过 Alternate Mode 这样的技术去把我们的这个显示去推出到我们的这个外部显示器里面去。这是关于 Windows Desktop。 那关于 Windows Phone 的话呢，在 Windows 10里面我们的支持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支持 USB Duo， 也就是说可以连接一些常用的 USB 的外设到我们的这个 Windows Phone 里面，可以做比如说像键盘、鼠标、 Hub 以及 U 盘的这个连接的动作。当然如果我们的手机 将来支持 USB Type-C 的话，在硬件上，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Type-C 做快速充电的支持，以及用来做显示的支持。那这个 controller 这个 game controller 的这个例子呢，我在稍后会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它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特制硬件的定制化支持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是关于 Windows Mobile 10里面对 Duo 的支持。原来的计划呢是给大家做这个一个 live demo， 但是因为有 WiFi 的问题，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改为给大家播放一个 video。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把键盘、鼠标和 U 盘通过一个 USB Hub 连接起来，然后通过一个 USB OTG 的线连到我们的这个最新版本的一个工程机上面。这个工程机上面跑的呢就是 Windows 10的这个 OS。 那大家现在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在界面上跑的呢是一个 Windows 10里面内建的一个应用程序，叫做 File Explorer。 其实在desktop 里面已经很常用了，就是用来管理文件的一些操作的。那我们把这个 USB 的这个连接线连到我们的 Windows Phone 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 U 盘就会被这个我们的 Phone 自动的检测到，然后我们已经有鼠标可以这个指针可以直接进行操作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去通过鼠标和键盘去打开我们的 Word 文档，然后做一些文件编辑的动作。那大家可以想象，在从我们终端的用户的角度来看，当有一些急事，你身上只有手机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设备连起来，然后做很高效的一些文档编辑的动作。这也是 Windows 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更高效的去完成他们生活和工作当中所需要的事情。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KW。
OK， 那谢谢 Aaron。 房间比较小，大家后面的都可以听到我说话。 OK， 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去构建一个 support USB dual role 还有 USB Type-C 的系统。那在还没开始之前，想跟大家再更详细的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高新技术，但是这个物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哈。
在我们还没有去看如何去构建这个 support dual role 和 Type-C 系统之前，我先想跟大家再详细分析一下这个 USB Type-C connector 的pin 号还有这个结构。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要 design 一个support Type-C 的系统，那首先你一定要需要了解到这个 Type-C connector 奥妙之处。OK， 那USB Type-C connector 会分为两种，那第一种是插座，就是receptacle， 那第二种就是插头，就是这个 plug， 那之间有稍微的差别。那我先由插座开始。那 Aaron 刚才也大概有说了这个 Type-C connector 的结构， OK， 这边主要是更详细的去 分析 ，OK， 因为 Type-C 主要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 support 正和反差，所以这个connector 的设计有些特别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主要是会分为一对一对的讯号 ，OK， 那首先会有两组 ground， 就是一对的 ground， 然后会有一对的 power， 然后这边还有一对。就是比较高频率 USB 3的 differential pad， 那主要是用来 support USB 3的讯号，或者是在 Altimo 以下 support 其他，例如是 MHL、Thunderbolt DisplayPort， OK， 其他的讯号。那再接下来还有一对 USB 2.0 的讯号，主要是用于 support USB 2.0 的讯号，还有在 Altimo 或者 Accessory Mode 以下。一些比较低频率的讯号，例如是 audio 的讯号，还有这个 debug 的讯号，然后会有一对这个 configuration channel， 简称为 CC pin， OK， 然后最后还有一对这个 SBU， 就是 sideband use， 也是在 Altimo 以下所用到的讯号， OK， 所以你看这个 connector 本身的结构已经可以 support 这个正反差，因为无论你正差。或反差，你可以理解得到，你的 ground 还是接回 ground，VBus 还是接回 VBus， 那唯一的差别就是你的这一些一对对的讯号会互相切换，就是例如说，目前我原本正差的时候是连接到这个第一组，就是 TX1 的讯号，在反差的时候会被连接到这个 TX2 的讯号 ，USB2 方面也是一样 ，CC 也是一样，就是正差反差的时候就是会由 CC1。接到 CC2， OK， 所以它的结构本身已经可以 support 正反差了。那在系统的底上上，当然我们就是在谈如何去做到正反差，在功能上去 support， OK。那在插座上呢，其实大致上跟插头不好意思，在跟插座是大致上一样，唯一差别你可以看得到是在 USB 2.0 的讯号上，其实在线上是插头上只接两根。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2.0 是比较偏算是比较慢速的讯号，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插座上，其实底站上我们会把这两对讯号都是互相 short 起来，所以也是在 plug 上我们只需要一个 USB 2的 pad。那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在 CC pin 上，在这个 plug 或者是 cable 上只有一条 CC 的线，那另外一根 pin 呢就会被用作于。Beacon， 那接下来会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OK， 那刚才从之前那页大家已经看到了 ，OK， 我们在这个 Type-C Connector 上其实只有一组这个控制讯号，所以也就是说，在 Type-C 上所 support 的所有功能都需要透过这个 CC 的 pin 去。控制和去支配 ，OK， 所以这个 CC pin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OK， 那我们先以逐一的去看一下这个 Type C， 以下 C configuration channel 所 support 的功能，首先就是这个 port 的 detection，OK，、okay? 所以当一个 Type C 的 connector 有连接的时候，那在 USB spec 上已经有定义了 CC pin 上。device 后各自本身都需要去放上一些相对的 pull up 或者 pull down， 所以在连接起来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 CC pin 所产生的电压去发觉有没有 device 被 plug in。 那第二点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正差跟反差，就是 cable 的 orientation，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 device 到底是正差或反差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插头上只有一根 CC pin， 因为无论如何你怎样插就只有一根 CC pin 去连接，所以如果回到刚才的话，如果这一根 CC pin 是被连接到 CC1 的话，那我们就说是正差、okay? 如果反差的时候它就会被连到这个 CC2 所以就反差，所以透过这个连接系统可以知道到底这个 device 是正差或是反差。那另一点也是当 device 有 plug 进来的时候，系统有需要知道这个是一个downstream facing port 或者是 upstream principle， 也简单来说就是 host 跟 device。那这一点也是需要透过 CC pin 上的 pull out 或 pull down 去决定，那这 device 到底是一个 host 或者是一个 device。OK， 因为大家也是需要了解到，我们在 Type C 上其实有 support dual role 的 function， 所以有可能会有两个 host 被接起来，然后其中一个 host 有可能需要去切换变成一个 device 的模式。OK， 所以接下来 CC 的功能也包含这个去切换这个DFP 或者 ERP 的角色。OK， 当两台 host接起来的时候，有其中有一台就需要可以去切换，透过 CCP 这样的 pull down 去调整，然后去把本身变成一个device。OK， 那之前所说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主要透过恰当的 pull up pull down 就可以做得到。那接下来这些呢，就是比较复杂的solution。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USB Type-C 上的电源， USB Type-C 有 support 蛮多的不同的电源选项。OK， 那当一个 device plug 进来的时候，首先它需要去决定 OK 这个 host 或者它本身能够 support 哪一些 power 选项。那这方面也是需要透过这个 CC pin 之间的 pull up pull down， 甚至于包含这个 CC pin 上的一些 communication 去决定。那再接下来在 Alternate Mode 以下，这 Alternate Mode 就是 support USB 以外的 interface。 那要 support US,这个 Alternate Mode 的话主要是需要透过 CC pin 去透过这个USB PD 以下一个叫 Structured VDM Messaging 去做沟通，然后我们才可以理解到 OK 现在这个 device 是不是有要求要进入 Alternate Mode。 那它进入 Alternate Mode 的时候，它所需要用到哪一些 interface。然后最后VCon， 那之前你可以看到了 ，OK， 在插头上，其中一根 CC pin 会被改做VCon， OK， 所以这也是 CC 的一个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VCon 呢？那 VCon 它是用于提供这个 active cable 的电源 ，OK。 那我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VCon 电源呢？这一点希望大家了解到，在 Type C 以下，因为它可以 support 这个 USB PD， 然后在 USB PD 以下，你的 VBus 未必是五伏，它可能是五伏，它可能是十二伏或是二十伏，它甚至于可以随时改变。所以为了提供这个 Active Cable 一个固定的电压，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 VCon 的 pin。OK。那 VCon 本身是一个固定五伏的电源 ，OK， 最高需要提供到500个毫安的电流。那这边有一个图，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说，如果这边有一个 host， 那这边是 device， 那这个就是这个 active cable。那当 active cable 连接到这个 host 的时候，像大家之前已经在大家讲解过了，就是只有一根 CC pin 会连接。那另外一个没连接的就会变成 VCon， 那 host 端就需要去把这个 CP 去重组，去把它变成一个电源。Okay，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USB Type-C 以下所支持的电源。所以你可以看得到Type-C support 很多的电源选项。Okay。那如果你系统只是希望提供一个基本的 USB 的电源，那它可以去 support 一个 USB 2.0 或者 3.1 的基本的电源。那在这个模式以下，最高只能提供到900个毫安的电流。那如果你系统本身希望去support 一些快充或者是个快充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去加上一个 BC1.2 的 chip。那这也不是新的，是目前已经在用。那再加入 BC1.2 以后，就是可以 support 到 1.5。当然，在 USB Type-C 以下所 support 的 ，OK， 是USB Type-C 的电源，这是比较新的一个电源的选项。OK， 那这很简单的 Type-C 的power option， 就可以提供了到达三安培的电流。那待会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 Type-C 电源 的如何 去做。当然最完整的 Power Option 目前的话就是 USB PD。 那在 USB PD 的模式以下，你可以 supply 从5伏到20伏的电压，然后电流的话可以到5安培，所以提供一个整体上提供一个100瓦的电源。 OK， 那你也要说明的是 USB Type-C 跟 PD 是不同的spec， 所以它们本身是独立的，所以在 USB Type-C 上不一定要 support USB PD， 但是毕竟它们还是有关联。因为在 Auto Mode 以下，之前也说到 Auto Mode 需要透过这个 USB PD 以下一个叫 Structured Vendor Messaging 去沟通这个，然后去协商这个 Auto Mode。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USB Type-C 以下要 support 这个 Auto Mode， 你就需要用到这个 USB PD。然后最后一点，USB Type-C 上的 VBUS 跟传统 USB 的 VBUS 也是有差别。Okay? 而传统 USB 上的 VBUS 都是 on 的，那在 Type-C 以下，它的 VBUS 一定要是 default off， 直到你 detect 到有 device， 然后这个 device 完成了这个 power 的 negotiation 之后才可以 turn on， 因为我们不晓得 device 跟 host 之间需要去用哪一个 power option。 OK， 那一点要说的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些power option 不是说 USB Type-C 就只选用一个。 OK， 我们 Type-C 可以所有的 option 在同一个 connector 上都去 support， 所以当你的 device 进来的时候，那如果 device 是 support PD 的话，那它就会先 enable PD， 那如果 PD的 negotiation 不成功，他就会往下的去尝试去看他有没有 support 这个 Type-C 的电源，如果没有的话，他才会去提供一个 standard 的 USB 2.0 或是 3.1 的电源。 OK， 那这一页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Type-C 上的 power option。 那 Type-C 以下可以 support 两个 option， 那首先是 1.5 安培，那另外一个是3安培。其他做法很简单，主要就是在这个CC pin 上加一个相对的 pull up 到一个 VCC， 所以在 USB spec 下已经定下了，如果你要 support 这个 Type-C 的电源，那你需要放哪一些pull up。 那今天举个例子说，如果你的系统需要去 design一个 Type-C 的 Power Option， 那可以 support 到5伏3安培。那如果你的CC pin 是会被 pull up 到5伏，那你就需要加一个 10kohm 的电阻。Okay? 所以这一端就放一个 10k。 所以当 device plug-in 进来的时候， device 端会有规格以下所定下的这个 pull down， 所以当他们连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电压，就透过这个电压这个 device 就会可以知道那 host 本身提供哪一些 power option。 OK， 那除此以外要构建一个 support 6 row 跟 type C 的系统，你们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些新的组件。 OK， 那首先为了达到正反差都可以连接的，那首先你可能需要用到一个 crossbar 的 mux。 OK， 那这个 crossbar 的 mux 跟传统的 mux 主要的区别就是，这 crossbar 的 mux 是把讯号交叉的切换。那这边有一些图跟大家讲解一下，就例如说你在正差的时候，这个 crossbar mux 就会把这个讯号直接连过去，例如说这边是 DP USB， 所以 DP 会接过去 DP。 那当你反差的时候，这 crossbar mux 就可以把这个讯号切换到就交叉的切换。 OK， 所以这是跟传统的 mux 有一点区别。 OK， 接下来还可能用到就是 repeater retimer。 OK， 或者是 redriver， 就是说如果你的拉线过长的时候，可能有需要用到这个 component。 那当然了，如果要 support type C 也需要新的 cable 或 connector， 然后如果有 support Ultra Mode 或者是 USB Dual Role， 要可能用到这个 USB PD 的 control。 那最后在这个系统上，如果要提供一个 ESD 或者 EMI 的 protection， 也要加入一些比较新的 ESD 或者 EMI shielding 的 component。 那为什么我们其中 一大部分的component 可能你们之前已经听过，为什么说是新呢？那唯主要的区别是在传统的 USB 的 design， 你们所用的 component 就只针对于是只针对于 USB 而 design 的，所以它只 support USB、okay? 但是在 USB Type-C 以上，如果你有 support Ultra Mode， 那同一根讯号它本身可能是 USB， 也可能会被切换到 DP 或者是任何一组其他的讯号，所以会可能说是用到新的 component， 因为这些 component 目前已经不是只 support USB， 它需要 support 任何一个你系统上所 design 的进去的讯号。Okay? Okay.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系统的 design。系统上 design 主要会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就是只 support USB， 没有 Ultra Mode。那这样做法会比较简单，成本会比较低。那第二个做法当然就是 support 这个 Ultra Mode。 那我们先由只 support USB 的系统 design 开始。那在只 support USB 的系统上的 design 也可以主要分为两种做法。那第一种做法是比较低成本的做法，那我们会直接的把两个独立的 USB 3的端口直接接到 Type-C 上面的两个USB 3的引脚上， OK。 然后在 USB 2的部分，之前也说过，因为它的频率比较低，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 Type-C connector 上把这个讯号直接 shot 过去， OK。 OK， 那在这模式以下，那在正插跟反插的时候，其实你 USB 3的讯号是被接到不同的 USB 的端口上的， OK。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在如果你们做这个用这个解决方案的话，那你们需要把这个 Type-C connector USB 的 connection 汇报到 OS， OK， 因为 OS 没办法理解那你的 connection 到底是怎样的， OK， 我们会建议透过 ACPI 的 mapping 的模式去把这个不同 USB port 的接法， OK， 汇报到OS 上去， OK。 那至于 CC pin 上，那之前我说过 CC pin 有 support 很多功能，那如果你没有 support， 你不想 support Ultra Mode 的话，就不需要 PD， 但是还有一个 dual role， 如果你要 support dual role 的话，你还是需要用到PD controller， OK。 而且在 dual role 的时候，因为 你正插跟反插可能会用不同的端口，所以你要 make sure这两个端口都是可以 support dual role，OK。然后这一点，如果你不 support dual role， 也不 support Ultra Mode， 之前所提到的那些 CC 的功能，还需要透过一些 discrete 的 logic 或者是一些 integrated 的 controller 去达成 ，OK。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我们会只把一个 USB 3的端口，然后再透过一个 mux 或者是一个 crossbar mux， 再把它切换到两个USB 3的引脚上啊。那这个解决方案主要就需要透过这个 CC 之前所提到的像 port detection、orientation 去发掘 OK， 那 device 端到底接在哪一个引脚，然后再透过一个 controller 去控制这个 mux 或者是 crossbar mux， 把这个 USB 的信号切换到相对的引脚上。OK， 那在 USB 2的方面呢，这没有差别，我们 USB 2都是直接把它 short 起来。然后这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建议是，当然如果你们要 support dual role 的话，我们会建议你用这个解决方案去做，但是dual role的话还有需要额外的一些固件跟软件的 support， 所以是有需要搭配到一些 USB PD 或者是这个embedded controller。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去做这个 Autonomous。 在还没进入这个系统的 Block Diagram 之前，先再简单的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 Autonomous 的功能。OK， 那 Autonomous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这个 Autonomous 就是说 support USB 以外的任何 interface。OK， 但 Autonomous 最基本的 requirement 就是你一定要有 USB 的 connection。OK， 这无论你 support 任何的 interface。USB 一定要有在 ，OK，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requirement。然后它可以允许在连接的时候，就透过刚才所说的 USB PD 以下的structure vendor define message 去协商这个autonomous。OK， 那当 autonomous 协商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提供一个 billboard device 去把这些错误的讯息汇报到 OS 上。OK， 接下来会Aaron 会更详细跟你们讲解。那目前所 Type-C 所 support 的已经被定义好所 support 的 Autonomous 有包括 DisplayPort、Thunderbolt 还有这个 MHL。 那如果没有看过这个 USB spec 以下，其实他有说到说任何一个 interface 都可以引用在这个 Type-C 的 connector 上，也是 Aaron 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connector 一统强江湖，所以不排除在未来，只要经过proper 的规划以下 ，OK， 任何一个 interface 都可以把它引用到 Type-C 的 connector 上 ，OK。OK， 接下来这是一个full feature Type-C connector 的系统 block diagram。那这边会用 USB 再加 DisplayPort Autonomous 作为一个例子 ，OK。那如果今天我们要 support 一个 USB 再加 DP 的 Autonomous 的系统，那首先我们要把 USB 3还有 DP 的讯号 ，OK， 透过一个 crossbar mux，OK，、okay? 把它接到 Type-C connector 上 ，OK。USB 2.0 的部分如果也要 support 其他的 Autonomous 或者 SSS Mode 也是同样的需要把其他的讯号接到一个 crossbar mux 上。这里所引用的是一个 audio 的例子 ，OK。那在 support display Autonomous 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家先 agree 一个 pinout， 所以 VESA 本身已经定义了 ，OK， 什么是 DisplayPort Autonomous， 所有的接法都是由 VESA 去定义 ，OK， 所以在 VESA 的定义以下 ，DisplayPort 其他的讯号，包括 AUX Plus 还有 AUX Minus， 还有这个 Hot Plug 的 Detect，OK，、okay? 它已经定义好如何去接，所以 AUX Plus 跟 AUX Minus 要接去这个 SBU 1和 SBU 2，OK，、okay? 然后 Hot Plug Detect 的功能会被 CC 所取代，然后 CC 会有办法侦测到有没有DP 的 monitor plug in 进来，但是在侦测到这个 monitor 以后，需要透过 PD 或者是 EC 再把这个讯号转接，然后再接到host 端的 hot plug detect 的讯号上。OK，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了一个demo， 主要是 demo 一个 full feature。的 Type-C 的 connector， 那我先讲解一下，还没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OK。
不需要 WiFi
对不对？不需要 WiFi，OK。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因为这个 camera 太小，可能没办法，我觉得房间不太大，你们都可以看到，这有一个 Intel 我们下一个平台的系统，那它上面有做了一个 USB Type-C 的 connector， 那这个 connector 是可以 support。USB PD 还有 DisplayPort as Autonomous。 那今天首先会展示如何去用 Type-C 供电，所以我整片板子就会由一个 Type-C 的 Power Supply 去供电，然后再接下来去展示这个DisplayPort 的功能。那这边有一个就是 NXP 的 Demo Device， 因为目前Device 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少有 那这个 demo board 是做了 USB 还有 DP 的 support。那在这个 demo 的例子，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有支持 USB port 还有 Display port 的Type C 的 monitor。OK。这里还有一个 Type C 的 power supply，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是 Type C 的接口。那待会我就会用这个 power supply 去 power up 这片板子 ，OK？ 所以这是 Type C 的power supply。OK， 所以大家看得到，我们现在是透过 Type C 的 connector。去提供这个板子电源 ，OK。OK。接下来我会有一个传统的AC break， 那我会做real time 切换，就是从 Type C 的 supply 换到这个传统的 AC supply。OK。现在我已经把这个 Type C 的电源，拿出来了，所以现在是透过是传统的 AC break 去供电 ，OK。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接 device。那我这边有一条 C to C 的 cable， 所以我就把。这个就当它是一个有 USB 2 port 的 DP 荧幕，把它接到我们的系统上。而且上面我已经预先插了一个USB 的 thumb drive， 我们待会看有没有办法侦测到这个 USB 的 thumb drive。OK。不好意思，这 power supply。Actually, I was using the. This is actually for this guy. 不好意思，因为我换用错 AC brick 的，那这一个 device。目前还没上电，那我先转换一下这个电源。这个 I have to shut it off. I can't. OK， 好，现在我就把这个 Type-C 的 device 接进去。OK， 它已经侦测到我的U 盘了。OK。Yeah, okay, it's working. OK， 现在我把它接上一个VGA 的 output， 所以OK， 所以目前刚刚之前的 output 是透过 VGA， 现在我插进之后，已经转到 VGA， 所以这个 video 是透过 Type C 的 connector 出来的 ，OK。所以我展示就到此为止，那把接下来时间交回给 Aaron。
这个使用的方法更像是一个 docking station， 对不对？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平板连接到一个 docking station 上，然后去。
也可以这么，这就是当如果这片板子坐进了这个荧幕，它就是一个 Type C 的荧幕，所以我们直接 C to C 接进来，它就可以 support 这个 Type C DisplayPort 的。的video， 然后还同时可以 support USB 的连接 ，OK， 好，
还是要用基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什么呢？哦。帮我查一下吧。大家可以看刚才从KW 的这个介绍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USB Type-C 和 Dual Role 意味着就是新的接口、新的用户体验，也往往就意味着新的商机。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系列新的设备出来，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面，那我们可以希望也能够看到诸位有新的这个产品出现。那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 Windows 10里面的用户体验对于这样两个技术是怎么样支持的， KW 大概也介绍了从硬件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从软件的层面我们的 Windows 10的 OS 是怎么样去支持 Dual Role 和 Type-C 的，以及因为像这样的技术一般都是需要由我们的 OS 的软件固件以及驱动程序一起来给大家做支持，所以我们也大概会介绍一下我们从 OS 的角度是希望怎么样去跟诸位包括固件和 驱动程序的开发的这个工程师合作，去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具体来讲呢，我们大概会先讲一下 Duro Type C， 然后我们额外会因为Duro 和 Type C 呢，给我们的终端用户啊很大的自由度，那它可能会造成他们期待的这个用户场景，以及他们自己在软件以及硬件上的支持会有一个不匹配的情况。那我们会单独把错误处理的情况呢单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Win10 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去支持的。那首先我们来谈 Duro， 谈 Duro 的话，就像之前在用户体验的这个过程里面介绍的，它的主要的这个改进在 Windows 10里面呢，就是在 Windows Mobile 的这样的设备里面支持 Duro，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系列的这个 USB 的外设连到我们的 Windows 的 Phone 里面，然后让我们的 Windows Phone 给我们用户提供更多更强大的这个功能，比如说可以直接的用键盘来编辑文档等等。那对比 Desktop， 我们可能会更大家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是怎么样去从 OS 的 角度提供这些支持的。在我们的这个 PC 里面，我们已经对这个 USB 的外设支持了很多年了。那这个支持的方式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一些常用的 USB 的外设的这个类型，比如说像键盘、鼠标、Hub、U 盘、Audio 等等这些这个外设呢，我们是通过内建的这个 OS 的这个驱动程序直接支持的。那从我们的用户的体验的角度来看，它把设备插到我们的这个 PC 里面，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OS 就可以直接提供支持。那另外一部分呢，在 Desktop 里面，我们对一些特制的这个 USB 的设备是通过额外添加驱动程序的方式去支持的。那在 Mobile 里面呢，我们有些方式采用了相同的策略，也就是我们内建了一系列的常用的 USB 外设的这个驱动程序的支持，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这个 demo 里面演示的这个键盘和鼠标，你只要把这个你的设备插到我们的缝上面去，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不需要加任何的额外的程序，它就能够直接工作。你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列表呢，就是我们全部支持的这个内建的这个驱动程序。但是 Phone 和这个就 Mobile 和 Desktop 在 OS 的设计理念上有一点不一样，这是根据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以及他们对系统稳定性的要求做出的一个细分。也就是说在 Desktop 上面，我们鼓励大家去插各式各样的设备，然后用让我们的这个用户可以直接去添加应用程序来解决问题。但是在 Mobile 里面，因为这些使用的场景不一样，稳定性的要求也不一样，我们并不推荐用户可以直接去添加应用程驱动程序的支持。但是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做这个扩展性的支持呢？那我们在 Windows Phone 里面的解决方案关于 Duo 是说，我们内建了一些通用的 USB 设备的支持，具体包括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WinUSB 这样的一个驱动程序，包括 USB Serial 以及包括 USB Heat Device 这些通用的 USB 设备呢，我们把它内建的驱动程序做了支持。那对于这些一些特制的 USB 的设备，就像今天我们在 Keynote Downbox 有给大家介绍，我们的 OS 一般都有 API 这样一层，然后有 OS 的 Stack， 然后最下面是 DDI 这一层嘛。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 API 这一层给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开发的这个合作伙伴呢，提供了直接去访问这三类设备的一个接口。这样的话呢，与其是编写一个驱动程序一个 driver 去访问这样的三个这个设备，我们可以通过编写一个 application 的方式，一个 universal application 的方式呢，去访问这三个设备。那通过这样的这个途径呢，我们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个可扩展性的支持。谈完 Duo 以后呢，我们下面再谈 Windows 10里面对Type-C 的支持。那在 Type-C 里面，正如刚才KW 给大家介绍过的，是更多的需要我们的 OS 软件和固件芯片厂商的固件以及我们 OEM 的这个定制化一起来协作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具体来讲，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个 USB Type-C 主要是想用一根线一统江湖嘛，它大概要包括这个数据传输的功能，包括充电的功能，以及包括这个音视频输出通过 alternate mode 这样的功能。那 OS 和需要和我们的这个固件以及驱动程序呢，能够进行一系列的互动，能够把这些三个功能很好的进行一下支持。关于数据传输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很支持的很成熟的协议了，所以我们并没有额外的需要从固件以及这个驱动程序上面做太多的改动。但是在充电以及在 alternate mode 上面，我们要有一定的考量。在充电这个领域，我们的固件和我们的这个驱动程序是由我们的这个芯片厂商来提供，他们要主要去负责去进行充电的这些配置工作。那当充电的配置有一些这个配置的结果以及状态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结果要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像 ACPI Control Master Battery 或者像 Battery Mini Port 这样的这个接口呢，汇报给 OS 可以展现给用户恰当的这个充电的这个数据。这是关于充电。那关于这个 alternate mode 的这个音视频的输出的这样的这个功能的话呢，从 OS 的角度是完全依仗于我们的芯片厂商的固件和硬件的解决方案去来实现关于 alternate mode 的这个协议的协商角色的解析以及最后的这个pin角的配置。全部这些配置完了以后，从把整个的这个在固件以及驱动程序这一层就已经把这些配置做完了。从 OS 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只看到的是对寄存器的访问，只看到的是对芯片的这个 IP block 的这个寄存器的访问，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物理连接是通过真正的 USB Type-C 的这个线，还是通过你一般的比如说 DisplayPort 这样的线。 OS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了解这样的差异的。所以这是我们 OS 在这个方面希望和大家一起互动，能够完成软件和固件的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很深细的探讨，就是给大家去进一步分享我们实际的固件和这个驱动程序的接口具体是哪一些。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和我们的芯片厂商合作，能够把这些技术的文档分享给大家，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基于这些文档做一些进一步的开发工作。我们最后再谈一下这个关于错误情况处理。因为关于 Duo 和 Type-C 啊，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去很自由的去连接一些设备，但是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这个硬件可能并不支持这样的动作，所以 OS 需要和我们的这个固件以及驱动程序能够很好的互动，把这些错误的情况检测到，然后汇报给我们的这个用户，通过一些适当的用户界面。那具体来讲，我们有哪些这种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考虑到支持了呢？第一，在 Duo 这样的这个用户场景里面有一些事情是软件和硬件一起我们没有计划去支持的，比如说我们没有计划去支持两个desktop PC 直接通过一根线相连，我们也没有计划支持这个两个 mobile device 就是两个 Windows Phone 通过一根线相连同时尽管我们支持了大部分的 USB 的这个通用的外设，像键盘啊鼠标啊，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外设呢，在 Windows Mobile 里面我们并没有提供内置的支持。那在全部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OS 是已经有了内置的这个逻辑去检测这种错误情况的出现，然后会显示给大家一个显示给我们的终端用户一个恰当的这个界面，去汇报给他们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让他们了解，并让他们有可能的话采取一些行动。这是关于Duo。那谈到关于充电和这个充电的话呢，跟之前谈到的是很类似的，就是我们的固件和驱动程序要完成这个充电的一些配置的动作，但是当发现有一些充电的不匹配的情况的时候呢，要汇报给 OS 一个通过一个接口关于这个充电配置的失败。我们目前暂时没有计划去开发一个特定的这个用户界面给用户关于 对进行这个充电配置的管理。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诸位的回馈，然后看看是不是更合适在 OS 里面内建这样的这个界面。关于 Alternate Mode， 之前 KW 有提过，要在协议协商失败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设备端展现出一个这个 billboard device， 这样的话呢 OS 通过这样的一个 device 去检测这是 alternate mode 协议协商失败，然后并显示给用户恰当的这个界面，告诉他们说哦，你的这个 alternate mode 的设备并不被支持，所以你需要做一些动作。所以大家接下来看，从 Duo 到 USB Type-C， 我们的这个 OS 是需要跟诸位的这个固件和驱动程序一起合作，才能够把整个这个解决方案提示给用户。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错误处理的一些信息，那在这里再单独强调一下，在这个关于 USB Duo 以及 Type-C 的这个角色解析以及角色切换上， OS 是有定义一个特定的接口，跟我们的芯片厂商的这个固件以及驱动程序合作。那第一，我们在进行角色解析，固件在进行了这个角色解析完成以后，要汇报给 OS 说到底当前的这个设备是作为 host 还是作为 device。 那在有一些特定的场景里面， OS 会触发一系列的这个角色切换的动作，比如说我由 device 转回 host，或者由 host 转回到 device。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有一个接口由 OS 通过跟芯片厂商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去触发这样的事件，那这也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在这一页呢，我们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微软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跟大家去互动，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开发和测试的平台。那这个 USB 的这个测试，关于 USB 呢，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测试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是微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地方。那具体来讲，这个解决方案呢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家在图片上看到的硬件，一部分呢是一系列的这个应用程序和测试用例。那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平板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这个一个设备啊连接到我们的这个 USB 的这个接口上，然后可以通过在我们的这个 PC 端去运行一系列的这个测试用例呢，然后去访问这个设备，去做一系列的这个关于 USB 的这样的测试。那具体来讲呢，这些测试用例包括一些基本的 USB 数据的输出，以及一些基本的 USB class 的支持，包括对 Duo 这样的这个 Role Switching 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支持。这个设备呢，现在在市面上应该已经可以买到，然后在 MSDN 上面有非常详细的文档关于怎么样去触发使用这个设备。而且在最后做，我们再去做 HLK 做 testing 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这样的设备。那单强的版本呢，我们并没有支持 USB Type-C，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出来的技术。那我们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一个新的版本，能够支持 Type-C。最后这个 KW 跟我一起上台，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要内容。所以总结起来的话，Duo 和 Type-C 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用户体验，而且它会给我们的硬件厂商们，因为它是新的接口、新的这个设备，所以会创造一些新的商机。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合作，去抓住这个商机，去创造一些比较酷的 device。 那我们的这个做法呢，就是一定需要我们 OS 的厂商、芯片厂商以及这个诸位，从软件、固件、驱动程序的角度大家一起集成，让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就是真的精诚合作，去共创我们 USB 以及 Windows 10以及芯片的这个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会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会后进行大家一些交流。